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当我漫步在皑皑白雪的江边大道时，或许你那里还是酷热难耐。也许当我望着海边火红的日出，轻声咏唱时，你那里还是繁星满天。我们远隔万水千山，身处不同的环境，是上帝的爱将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用心来交流，用声音来沟通，用人生来实践上帝的爱。
上帝是我的依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主耶稣用生命的光照了我的人生，伊是我的爸，也是我的朋友。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上帝好似我爹哋咁样，好关心我，好爱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明。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小明说事》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以轻松愉快的互动方式来与您分享一些有趣的哲理故事、人物故事，或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同时呢，也希望你和我能够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欢迎您收听《小明说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啊，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小小的一则故事。在故事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则故事所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使我们虽然相距千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却在一起，因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特别的赐福这以下的时间，使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在听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被圣灵所感动，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我们每天需要的生命的粮。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它的题目呢是试着去做实验。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验在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啊，做过很多了，是吗？做过物理方面的实验啊，做过化学方面的实验啊，还有呢，做过生物方面的实验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实验呢？我们对实验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实验对于我们理论，对于我们人生，对生命的，对科学的，对生命的认识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这则小小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的。这则故事啊，发生在一个课堂当中。这些学生呢，是学习化学或者是物理的，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背景呢，是他的先生，他们的老师向他们宣布说，这个老师的名字啊，叫布克。这个布克啊，布克先生啊，他在课堂上宣布说，明天要叫你们的科学笔记出来。这个科学笔记呢， 要包含今天所做实验的内容。当布克先生讲完这个话以后啊，有一个学生，他叫巴布拉，他非常的担心。他走出教室的时候啊，他对另外一个同学说：“哎呀，这个科学笔记会花上我整个晚上的时间。我虽然很喜欢做实验，但我不喜欢写这个实验报告。”他的同学叫艾伦，这个艾伦同情地说：“我也一样啊，要写的实验内容太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些实验报告。”巴布拉抱怨着说：“哎，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些实验。”艾伦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某个科学老师吧。”错了，这个真正的科学实验报告啊，它是由400年前伦敦的某一个官员所发现的，他的名字叫弗兰西斯·巴肯，他出生于1561年的1月22号，他是最早使用实验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人，他也是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人。巴肯认为啊，中世纪的一些科学知识是错误的，因为人们根本不去探究事实的真相，就接受了有关的科学论述。他在书中这样写着说：“只有借着实验及细心的观察，人们才能发现真理。在得到符合逻辑的结论前，必须先有若干实验步骤。”他奠定了现在科学实验步骤应走的这个方向。现在的人啊，在没有经过实验之前啊，不会轻易的接受任何的事实。这就是现今为何许多的年轻人啊，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理由。他们问：“你如何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呢？”答案很简单，只要实验就可以了。当然，你无法在实验室里将上帝放进你的实验室的试管里边加以分析，可是你却能在你的生活中加以证明。这就是神上帝要你所做的，尝尝主恩的滋味便可知道了。在诗篇第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只听听别人的见证是不够的，你必须自己去做实验。实验步骤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归纳为：圣经中上帝的应许有多少啊？有些人统计说，圣经中上帝有关应许方面的经文有3000多节，细心的找出那些有关应许的经文。当你找了一节你所需要的经文的时候，把它写下来，然后啊，并且照着上面说的去做，最后你就求上帝照着他应许中的内容为你成就或者为你成全，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上帝应允你的祷告，就足够证明他的存在了。
因你本为善，慈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刚才提了这个有关实验的这个小小的故事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和别人谈论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啊，我们仅是局限于口头上的辩论，口头上的讨论，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讨论，将我们真正的这些所争论的问题放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当中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像科学家一样，从实践当中得出真理来。那么说到这个信靠上帝，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人类整个的历史来看，上帝经常用他的话语和历史来证明他真实的存在。那么我们说，从创世纪开始，当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上帝就给了人类这样的应许，使人们能够看到将来的希望，不是说我被判了死刑我没有希望了，而是看到将来会有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那么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得到见证。当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么上帝却应许他将来成为大国，甚至当他快10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他却凭着信心一直持守着这个应许。所以当他99岁的时候啊，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你要有一个孩子。那么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心中还在笑，喜笑说，我都没有月经了，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可能还生孩子呢？但是上帝就这样的应许了，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啊，撒拉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的应许之中啊，我们能看到上帝是真实的存在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还要看一看圣经当中有一些人呢，是做了一些实验，而且从实验当中啊，得到了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大家记得吗？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乃曼，大家记得吗？他是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当时国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元帅，而且王也非常的爱他，但是因为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他的在这个亚兰王面前啊，在他的众人面前啊，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是容易传染的，所以上帝很奇妙的眷顾这个外邦的一个将军。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来温习一下这段故事，我们可以从中间看到，当这个乃曼他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他照着去做的时候啊，他就真实的感受到了上帝真正的存在。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第5章1到14节，列王记下第5章1到14节，这里讲到啊，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 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说，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萨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说，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你若吩咐他，若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从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乃曼是一个亚兰王的一个元帅，他打了很多的胜仗，所以啊，他在王的面前是非常受尊重的。只是啊，他得了这个传染病大麻风，而且大麻风在当时是很难治愈的，而且要被在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卫生的条例，他是要被关在营外的。那么这个当时的这个外邦的这个乃曼得了大麻风，虽然没有很严格的这样的被驱离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却也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当他听到一个从以色列的那个以色列人当中掳来的一个小姑娘，我们就说现在是做什么，做奴隶的，做下人的，做侍女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说，哎，你去这个，而且是跟他妻子讲说，你让这个将军，就让元帅去以色列人的那个地方，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先知啊，让他去那里就可以得到痊愈了。这个乃曼听了以后啊，也相信了，他相信，哎，可以尝试一下，可以试着做一下，就像一个实验一样，我做一下看看行不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想象。哎呀，我都求医问药，在我的亚兰国当中，亚兰国当中我已经做了很多的，有很多的大夫来给我医病啊，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好，难道一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可以做吗？所以他没有这样想，他想只要人能够治愈我的病，我就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他就试着去做了。他求他的王，而且他的王非常看重他，而且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说让这个以色列王要治愈这个乃曼的大麻风。所以当以色列王看到这个信以后啊，非常的可以说又生气又恐惧，他觉得亚兰王，这是你不是来使你的元帅来得医治的，你是来找茬的，你是来找事情的，来找事情，找一个理由来攻击我。所以当先知以利沙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让王说，你让他来我这里吧，让他知道在以色列当中是有先知的。 是有上帝的仆人的。所以当这个乃曼去见伊丽莎的时候啊，这个情景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是一个亚兰国的一个大元帅，而且带着很多的车辆，我们可以看到他带了很多礼物，是吗？有金子银子还有衣服啊，这些东西。当他来到先知伊丽莎家门口的时候啊，伊丽莎竟然不见他，打发一个仆人去跟他说，说哎，你去到那个约旦河里边去洗上7次就好了。所以难怪我们说，难怪这个乃曼非常生气啊，是吗？你想一想，一个大将军跑到一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那里，然后只是一个先知而已，这个先知却自己都闭门不见他，打发仆人说你去吧，去就这样做就可以了。所以乃曼生气了，他说我们国家的河，那个河水多好啊，多清凉，难道比你这个不比你这个约旦河的河水好吗？我为什么要到你这个河里洗了就好呢？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仆人非常的忠心啊，他说将军啊，元帅啊，如果这个伊丽莎说让你做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可以或者说啊倾其所有让你拿很多的银子来，很多的金子来，或者说让你爬一个什么山啊，或者做一个很难的事情，你做不做啊？你也会做呀，因为你为了要让病好啊。但是这么简单个事情为什么你不做呢？所以当乃曼平静下来，我们讲的谦卑下来的时候，他照着这个先知的话去做的时候，很奇妙吧。他在约旦河里洗了7次之后啊，他的肉就复原了，他就洁净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去照着圣经中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也没有相信耶稣会能够拯救你的话，你可以尝试着看看圣经，看看去一去教会，听一听讲道，然后照着圣经中所给你的应许去照着去做，就像当年的乃曼一样，试验一下，看看上帝是不是我们圣经中所讲的诗篇34篇第8节所讲的，是不是上帝是美善的。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从中获得意外的收获，会感受到上帝是真实的存在，上帝是奇妙的。所以正如诗篇34篇8节所讲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属灵的感受，或者是听了节目之后有什么感动，你可以用电邮的方式和我们直接联系。我的电邮地址是小明，就是拼音的小明 XIAOMING， 小老鼠 VOHC.CN。我再说一遍，我的电邮是 xiaoming@vohc.cn。 那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历程上可以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扶持，共同奔走天国的道路。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帝祝福你，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